收讯太好了吗？
对，好像真的收讯太好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等盖着被子录音了。
没事没事没事，小事小事。
就客家收音了。
OK 的啦，我认识有人拿着那个手机在那边录音录什么，然后录一录还不是对不对？十几万订阅。
真假的？没有啊，这时候你可以方便公布一下，那是到底是谁吗？用手机而已。
什么 Gary 什么什么腿的？
真假？他只用手机哦。
之前都用 iPhone 录啊。
哇塞，真的是用最克勤克俭的方式创造出经济奇迹耶。
真的，他蛮厉害的。
还跟 Gary 熟吗？
算小熟吧，还 OK。
这是比起点头之交还更有一点点深度的交情。
算了，知道是谁，然后也可以聊，然后也只是偶尔可能点个赞啊，或者是回个讯息这样子而已。
哦，这时候跟你讲，你真的是神接应啊，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了。
嗯，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虽然我今天节目要产出的时间几乎超级晚了，你今天要讲出的主题就是有没有在学生时期或是在可能出社会的时期遇到那种很喜欢吹嘘自己年轻过往啊，或是说自己认识某某某啊，或是哪边的小混混大哥之类的，你有遇过这类的事情吗？
你说类似那种职场老前辈吗？我们以前都怎么样之类的那种？
这个也是这个范畴之一哦。我讲我这边的一个经验好，就像我某一个职场，我不能讲哪个职场，或现在我过去未来，
我可以把它假定在现在吗？不好说，不好说。
对，简单的说就是我某一个时期的主管，他大约年长我八岁左右，等于说对八岁。他说他很常会说他十七八岁那个时期的台中。什么治安很差、啊，什么没有什么摄影机啊，然后他们都在飙
车，干嘛？
对对对的飙车啊，然后有一些折手枪之类的啊，对，然后他做一些就像暴力犯的事情啊，总之就是讲就是塑造成，不知道是不是用塑造这个词，还是真的真实阐述，就是说他以前是非常非常有势力的一个过往。
为什么好耳熟？听起来我爸好像也会这样讲。
因为我有时候跟那位当时那个主管出去，那他有偶尔不时，如果说开到他以前附近的地方，就说啊，以前我在这边混啊，或是我以前在这做什么啊，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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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anyway， 就是讲一些过往。然后我心里都想说，这比讲上历史课还超无聊的。
哦，真的假的？会比历史课还无聊？
因为历史课它是一种你可以考证或是你可以多方面去思考说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可是它一个个人的算传记好了，这样讲就觉得超级没有代入感，而且就觉得说就自说自话，所以就很贴切的、啊、我在那个空间那个车厢我还不如放我的 podcast 或是放些音乐来听就好了。
你是觉得它是后兰水吗？
比起后兰水我觉得说是超没营养的啊。
哦，所以是故事说的不够精彩，是不是？
对，我也觉得有，因为就是讲一些非常让人家觉得说啊，可能吗？或是说有必要这样子吗？这很多可以让你吐槽的点点啊。那我也另一个觉得说，就是听得很没有，就说的代入感，就是很没有趣味。就讲难听一点，就是距离我的十几二十年的事情，然后讲那些天花乱坠，就觉得啊，超级没有现实感的感觉。
还是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共鸣，还是那种感觉？
哦，也许说他那个时代是骑迪奥啊，或者用 BB Call， 我这个时代是用 Sony Ericsson 之类的吗？
对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你们没有一些共同的，比如说差老大也认识啊，或者是我从小也在这边混的啊之类的。
嗯，
就是那个，
我认为这样讲也是有可能欸。
我觉得可能吧，而且因为你以前也算，你应该算比较乖的吧，我觉得。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刚好没有遇到伯乐，所以没办法让自己壮大这个概念。
哦，是这样。
我心中，我跟他说，我的身体没有背着一块积木，但我心中有另一个我。
哦，所以，如果当初你有遇到伯乐，现在那个台湾大道就是你造的嘛，对不对？
对，台湾大道，或是说某一些出现一些事迹，那可能就是我了。
中港路那个横着开嘛， 我懂。
对对对对对对对，完全不看红绿灯，直接一个 U turn 从河南路跟中港路的 U turn 回来。
那个开玛莎拉蒂 B 车那个就是你吗？
哦、太凶太凶了，那哎、欸、那个真是马上变传奇了，真的。
好啦，也算啦。
对吧、啊？你有这类的经验吗？或者说求学时期遇到这类的人吗？
因为我爸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就是
浅谈一下你爸是怎样的例子。
因为我爸年轻时候家里很有钱，
嗯，
就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聊过这一件事情。
你有跟我聊过，但我不太清楚这在节目上方不方便讲这个状态。
哎，是没差，就是我爸家里以前非常有钱嘛，就是那种罗斯福路上面就是公馆那边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家的。
哇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程度的有钱。然后因为反正就是小时候他说他们那一辈的社会就是很乱，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监视器嘛、嗯、然后也没有什么比较穷一点，那个社会比较穷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就是要嘛赌钱，要嘛飙车，要嘛打架，要嘛喝酒，要嘛、嗯、就是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比较没有明跟黑这个分别，你知道吗？
换个角度想，说不定那个时代的娱乐活动也比较少了。
诶、欸，也算啦，就是可能钓钓虾、闹闹事啊，日常生活嘛。
嗯，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然后因为他也会跟我说，我们家以前可能哪边家里都是我们家的，然后可能也会说什么他以前打架进过监狱就砍人嘛，帮人家背锅。
嗯。
然后他就会说自己以前很大啊，然后左脚刺龙，右脚刺凤啊，他是真的有刺的、啊，对对对，然后他还有开大背，就是我忘记刺什么了，
超屌的、欸，
他的个性也蛮，对对对对对，就是比较那一辈的人的个性了、
啊，所以他在小时候会强迫你来，现在喝三个shot或三杯高粱的概念吗？
是不会啦，可是他会教我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幼稚园我就会拿那个天九牌起来玩之类的，
没有，幼稚园开始玩天九牌，超吓人。
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你知道，我就拿来当骨牌啊，或者在那边玩。我就以前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出现在我们家里嘛，你知道那种，就我觉得很普通啊，我觉得，这不是到处都有吗？然后后来发现什么天九牌啊，还是有一种奇怪的骰子啊，还有什么家里都会出现那种东西。
哦，这别人中别人家的骨牌或别人家的叠叠乐，都我家是天九牌。
算吧，在我眼里也是叠叠乐啊。
反正形状跟功能性都雷同，就符合了。
算啦，可是因为他就是很喜欢去说，比如说像他说他以前在基隆混的，
嗯，
然后就是他可能他说他以前最夸张，就在我听起来最夸张是说他。他以前那个小弟是那个那叫谁？那个叫谁？郭台铭啊，郭台铭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干，郭台铭从小跟你在外面厮杀，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
这好像是这听起来就很像平行时空的台铭。
对，可是因为照他的说法是，就是他们以前小时候都是就在。不能说混，可是就是比较混乱一点，
嗯，
然后后来大家就开始去做技术工啊，然后后来做一做，可能小弟就是带过郭台铭的嘛，他带过郭台铭，
嗯，
然后他就后来技术也比较成熟，所以他算是走在很前面的人。
哦，等于说其实就大家年轻一起玩过啊，然后在成年之后、壮年之后，各司其职，各发展各的了。
对，那这种东西我会觉得很浮夸啦，可是因为我爸他很厉害的一点是说他算是最早一批去大陆的模具工程的技术工人，就是蛮高阶的，而且因为我家小时候因为他离开家之后算是靠自己的技术买了台北的房子，所以某种程度上也能，因为我还有印象住房子的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有可能，但可能有点夸大。
然后在一些重点部分他有把其中一些想法再加深一点。
对对对对对，可能那个我同事啊，或者是你贸易遇认识到郭台铭啊，就说干他我小弟啊之类的这种感觉。
哦哦，反正也不可考了。
对，可是因为后来在我爸过世之后，就是我们会整理亲人的遗物嘛，还有一些可能丢在仓库里面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看到我爸大概十出头岁的时候有国民党党证，
哇！
然后我就在想，哇，那个年代有国民党党证好像很强哎、欸，
这是有一种你被认可一种资格啦。
哎、欸，对，而且重点是我还有找到一本名片簿，
嗯，
然后名片簿我打开来就会看到干超多那种大企业，那种鸿海啊，或者是台积电啊，或者是什么鬼的，你就会看到满满的都是高级技术顾问的名片。
嗯，
对对，所以我会有一种，嗯，难不成你说的是真的？
哦哦，就是对照一些所谓的那个叫诶历史遗迹或是一些活动迹象，会有一些跟以前的对照组会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概念感。
对，而且因为我老爸算是比较晚期才开始。那叫什么？改过自新吧。
哦，这是那个做比较正向的事情、啊。
对，他其实一直以来就可能都不太会去顾虑其他人，然后会不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然后、嗯、后来是我爸跟我妈离婚，然后我爸那时候大概五十多岁，然后我爸才渐渐的改了过来。
嗯，
然后因为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爸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去中国做事，
嗯，
他算是走蛮早的，然后他在那边做技术顾问，一路可以做到七十多岁，
嗯，
对，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点技能力的话，其实你要做到七十多岁蛮难的，我觉得。
第一个是技术要服众啊，二来是说精力啊，因为你技术是有，但精力跟异常排除这些是很难取代的经验、啊、真的。
对，而且讲认真的，你一般公司不会想用一个，甚至你五十几岁去都算晚了，你不会让人家待到七十多。
因为我觉得像很多公司去外地要去设点，他们都是攻城略地啊，可是你们派一个老干部或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去，其实就是充分证明他非常非常有分量。
欸，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时候真的要称赞我自己，我真的可以把那些话讲的再延伸阅读了。
嗯，没错。有进步有进步。
我跟你讲，我真的在从事我这个行业之后，真的非常非常会把一些冗言赘字或是比较不经意的话再延伸阅读或是带大做文章。
这算社会害的吗？
真的，我就是社会伤害到我，有时候都怀疑说我是不真诚的人。
你被社会带坏了。
对啊，就是为了生存只能绞尽脑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像我的工作角色就会拜访很多工厂、很多老板或是很多供应商，我们在素昧平生，在有限的交流情况下，那举手投足之间或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一 moment 就是要抓住对方的感觉，就是那个是所谓啊，火车快要前进了，我要赶快偷上火车，那个 jump 那个拉枪一定要上车，不然就拖走了。
哦，那我觉得这也算个人能力的一部分吧。
其实在我青春时期，我一度觉得我算是蛮腼腆，因为就是我从我学生时期青春时期都是一个非常高，然后在同年级都是高哦，干超高，你是不是都一直喝牛奶，或是你是不是洗牛奶浴之类的？
我也常被问啊。
对啊，然后说什么啊？你有没有一直喝牛奶啊？你有没有在吃什么？我都即使那时候我也讲句很事实的一个论证，就是啊没有啊，阿姨我都喝那个美优美的红茶啦，我
好，
但阿姨都完全都不相信。
那你可以跟他说奶茶。里面有加牛奶、
啊？没有，应该说奶精，纯奶精。
可以，我给过。
因此那时候，在我记得在青春时期，我真的一度 对我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很腼腆，因为我就那时候觉得很困扰，是说啊，我一直被称赞很高，超烦，然后就总之就是很多你想青春期的烦恼，不是烦恼啊。
能理解啦，能理解啦。
对啊，然后等到真正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我在这个领域或者这项技能算是有一点点自己的心得啊，我不能说很强，但有心得，真的。
怎么说？
因为我个人是蛮容易洞察大家一种心理那种波动，或是很会阅读空气。然后二来就是说，因为我长得比较超龄，所以我讲台语或是讲一些比较大家行内话，大家容易会被我一种既定认定说啊，他可能有经验，然后容易有代入感，然后或是有一种职业跟职业、职业跟职业或是距离感会拉近。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事情的在沟通上或是眼镜上或不会有太多落差，
算比较操劳吗？
真的，就是你是脸部操劳的红利，说真的。
专业，那个业内打滚久了，对不对？
对啊，所以你刚刚讲，哎，真的是我已经完全被社会化，被社会摧残了。
那都是社会害的。
对啊，所以说社会这个大染缸待久了，是不是当初的自己也是一回事啊？
哎呀，习惯就好啦。
以你自己的工作，算是你也算是后来做自己做自媒体，你自己有觉得你跟社会这个染缸有很密切的来往吗？
我觉得我因为可能因为我做的行业比较新一点嘛，
嗯，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模棱两可，
嗯。
就是它不是传统行业定义的，比如说人际啊、交际啊，或者是一些观察、啊，或者是一些解读能力。
嗯，
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你有社会化的人，也有非常非社会化的人，它是一个没有一个一定的规则的行业。
嗯，
对。可是共通点是，这个行业很大的一点就是没有能力活不下去。
对啊，我觉得他的能力都凸显在要么企划嘛，要么剪辑嘛，要么拍摄嘛，要么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诸如此类。
对，而且因为这个行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停下来就是停下来了，你不像可能一般公司行号，你东西做不出来就是被骂，顶多就被骂，然后你一样是领公司的薪水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这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啦。
嗯。我想问一下，延伸这个话题我真蛮有兴趣，就是说自媒体啊这类的事业会有所谓迎合或者是哗众取宠这类的流量密码的方式之类吗？你个人体感有这样觉得吗？
这种东西一定有，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定义会比较不一样。
嗯，
比如说可能哗众取宠或者是烧流量这件事情，其实呢你要把它定义为抓重点。
嗯，
因为有点像是说，当今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一下就能抓住大家的目光。
嗯，
因为这些东西会显示在数字上面。
嗯，
所以我们在对这个数字做抓重点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有定义这个东西的好坏。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看到一些网红，你们会觉得教坏人或者是干嘛，可是在我们眼里看到的其实多数会是数字跟重点。
嗯，
对，
我真的觉得刚刚那一席话又替我上了一课，对于自媒体这部分
这样算吗？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蛮常会看一些篮球频道，那其实说一句很实在，我有一个，比方说今天生出一个话题，像啊，今天 Curry 他在全明星赛拿 MVP 这类事情，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这个部分很加以琢磨，不论是台湾本土的 YT 或是大陆的 YT， 就会一直在琢磨说啊，他怎么创造历史，他在什么年纪拿到了 MVP， 或是他对比其他哪个 MVP 明星赛 MVP 比较不水或者货真价实，比方说像你的朋友都会说 我们来举凡十位 Final MVP 或是什么 MVP 来做成驾驶。
我知道是谁了。
这个骑手是啊，这个骑手是，对，但我很喜欢他的主题，我超喜欢他的主题，对。
能理解啊，本来就是啊，因为这种东西是我们需要，比如说你们可能需要做一些阅读空气嘛，对不对？可是你们在做阅读空气以后，这些东西不会马上体现在结果上面。
对啊，事实啊。
对，因为你们就算阅读了空气，知道对方比较喜欢怎么样子，你们怎么样去做谈判，那你们的结果通常还是需要等一连串的流程下来才会得到结果。
嗯。
而且你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觉得我阅读了空气，所以我得到了这个结果。你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结果的，
其实蛮被动的啦。
对，那我们这一行的话，其实你做的东西观众喜不喜欢，一翻两瞪眼。
嗯，
对，所以我会说这一点比较不同的就是，你的所有东西，任何东西都会反映在数字上面，
在这个自媒体上，就像我们在先前的节目也会提及到嘛。就是说在大家看似有很多的收入啊，很自由的工作时间啊，非常有大平台展现自己的同时，其实都在这些数字做厮杀。
没有错啊，这是一定的啊。
这个话题的收尾，我们再麻烦我们小九再帮我稍微更新一下，目前如果说像演算法的收益啊，你大概个人体感现在几比几啊，好比说多少观看多少费用之类，你个人还有这类的体感吗？
1060吧，差不多。
你说1000观看，
1000次有效观看，就是广告的观看次数。
然后60美金，
大概是60啊，大概啦。
我有了，应该说所谓的广告观看呢、啊，就是说我把它看完了，或是五秒后跳过这个按键按下去就算了吗？
对，只要有广告有跳出来一次就算。
我这样听一听，我认为它的那个审查的蛮宽松的，因为我自己。跟我的朋友们有买 YouTube 的专业会员，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 YouTube 的广告跳的真是超频繁的，
超频繁，他就是为了推那个，所以才卖那个、啊。
在延伸阅读这个状况，我真的觉得专业版的 YT 真的好爽，没有广告超爽的。
我是都用那个啦，身为一个 YouTuber， 然后有用 AdBlock。它可以挡广告，是超好用的啊。
人在朝野，心在汉的感觉吗？
对啊，我讲认真的，它就好用啊，不然呢？
啊，好想接接 AD Block 的工商哦。
拜托拜托，我愿意跟 YouTube 为敌啊，不是？
没有，应该说谁有赏我饭吃，谁就是爷啊。
没错，谁就是爷。
末端的节目讲一个微微的那种算沉重的话题嘛，就是我们节目表第二段，就是说像刚刚讲到我们青春期或学生时期有没有认识某某人之类的啊，这个话题的延续就是说，在比方说高中或是国中怎么看待所谓的霸凌这个状况，你个人有没有什么看到这类事情的经验吗？
我觉得对于霸凌这件事情，还是得先去定义霸凌这两个字。
我也认同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讲认真的，你在那个年纪，或者是你在还不知道事情之前，其实你对很多东西的定义，决定你的行为，决定你的一切。
嗯，
那很多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学生嘛，大多都是干来干去，打来打去，或者是嘴炮来嘴炮去的。那你真的要说霸凌吗？有可能是教育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家庭的因素。那这种东西我们很难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只会看到新闻上说干谁他妈霸凌谁，或者是谁拿椅子砸谁。
嗯哼哼。
就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都偏于表面了，
单面比较片面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嗯，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定义为霸凌，你只看结果的话当然 OK 啊，因为很轻松嘛，很简单，就是干妈的 学生又在霸凌人呢、啊，干他妈说人拿椅子砸一个同学之类的，
对啊，或者说对方外表很受伤，或者心理很受伤，或是他有后续其他一些心理影响之类，那都算了。
对，那如果真的要去定义霸凌这两个字的话，其实只要那一个受害者觉得不舒服，任何东西都算霸凌。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最广义，但不宽松，因为其实他的条件真的觉得算蛮严格。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你觉得这开玩笑，但我觉得这很受伤，这就是自己也算了。
对，因为我觉得多数人会，如果你不去定义霸凌的话，其实我会觉得霸凌这个词会被滥用。
嗯，
对，因为讲认真的，在过往以前没有霸凌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用打架或者是辱骂或者是之类的词去替代。
嗯，
自从冠上霸凌这个词以后，好像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你知道吗？
就先被归成一类，就全部都归成一类。
对，以前可能会去问你的小孩为什么原因打人，或者是你为什么被打，那现在会变成是你为什么要霸凌他。
嗯，
那个词的意思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了，
而且说我很实在了，那个词字的那种分量跟重量差很多。
哎，对啊，你现在用霸凌这个词，好像就是你去欺压人家，
真的是百分之百，就是说你真的是在仗势欺人，或是真的实质在迫害别人。
哎，没有错。
其实我在高中时期，我有跟我一个现在一样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那时候是一个互不了解，但互相有做一个敌视的动作，当然就是比较说，比方说他做一些行为，让在当时的我就觉得说我很不认同、不理解。那也许他当时对于自己也是在处于一个在了解自己的状态，那我们就有摩擦，就有芥蒂，甚至我们就因为高中时期就很好就去呼同引伴，然后一起说，哎，一起说他的坏话，或是说一起说觉得哎他不对不 OK， 超糟的，就是做一种排挤的动作。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觉得说，看我们这群人真是有够糟糕，超烂的，真的是，我去死好了。因为那时候就大家青春期嘛，可能没有太多一种去缓解或者去做更深了解的状况。然后直到我们毕业，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我们在一些额外场合有遇到，或是在同学遇到啊，然后之后去聊，因为大家事过境迁嘛，然后去好好的聊当年。原来才发现说，那时候他真的是自己还在了解自己的行为跟了解自己的情绪，那当然也许他没办法那么快的表达出来，那我自己是节奏不一样，然后对他有误解有误会，那我的处理方式到底让他很不舒服，所以大家就是那个时期做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误会。然后当然人我们这边人比较多，他就一个人形影单只，就造成一种哎有点像霸凌的味道的感觉。
哦，你说你们人比较多，然后他看起来就像受害者。
当然那时候真的是青春期，其实也没有一直要把他推荐成像年纪造成的误会，而是说处理事情上真的是太稚嫩，太没有经验了，实在话。
可是这种东西也很正常吧，就是从我刚听下来以后，他确实可能有一些行为造成了其他人的疑问吗？
误解。
对对对对对对，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嗯，对啊、哦，
就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他受的教育跟你们受的教育不同，然后群体之中一定会被分类，这是一定的。
嗯，
对，很多人会觉得把所有人都弄好，大家都放在一起，那就是完美，那就是好的。可是实际上不可能、嗯、你只要是一个圈子里面一定会有分类。
嗯，
对，那你要说这个分类造成的结果就是霸凌吗？我略带保守。
嗯，就是不要先下定论啊。
对啊，而且讲认真的，因为说到这种东西，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子嘛，因为我小时候父母离婚。
嗯。
然后我出生的过程其实一直都没有人陪，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由我的二姐姐带大的，
嗯，
那这种东西小朋友你绝对也不是绝对啦，你小朋友很难去理解什么叫做人家很辛苦，人家怎么样，人家养育你之类的， 你会看到的东西就只是你没有的，你觉得你被遗弃了，你怎么样？你看到的东西跟人家看到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
嗯，
那他们会觉得你做的不好，你是一个坏小孩，那你也会觉得他们做的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立场的不同的关系。
嗯，
这就好比霸凌者跟非霸凌者一样，就是受害者一样，人家是从什么角度去看？说不定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整天做奇怪的事情，你才是在霸凌人家吧？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最终会回到定义、立场跟视角的问题。
嗯，
对，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了。
刚刚小手这样解说有呼应到我接下来要所讲。我那个朋友在我们成年出社会工作之后，我们就后来就熟了嘛，真的是从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那我们一起走出来，然后他也就其实有后来跟我透露说，其实那时候的他走出来那个时候呢，他在看看整个事情，就变成旁观者嘛，看待整个事情，他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错的，然后也是有自己的独到立场，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点，就是说他不太喜欢盲从，大家一起瞎起哄就一起做。然后那时候我是有坚持一个原则或一个点而实行的动作，所以他个人的体感会觉得说，那时候真的大家算是真的是误会一场，
也算啦。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嘛，在你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善之前，很多东西就只是价值观的不同而已。
嗯，
对吧？而且讲认真的，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话题，如果你要简单的用受害者跟加害者这种是非的东西二分法去评判的话，其实我觉得很蠢。
嗯，
就是我现在随便都可以举个例子，用是非法完全分辨不出来。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只要回答我知道或不知道。
嗯，
那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你的父母知不知道你是 gay？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东西它本来就不是只有是跟否，那这种东西其实它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 range。那如果你要应用二分法去分的话，其实就会回到我刚才这个问题上面。对，
你刚才的问题真是他妈超经典的，
很简单啊，讲认真，很多时候就是我搞不懂大家的逻辑，为什么只有是或否，你知道吗？
嗯。
对，明明就有很多那个中间的，对。
我刚才也瞬间，如果啊，我是快问快答三秒内啊，我就 GG 了，我就被喷干冰了。
嗯，这直接，如果快问快答的话，这一题的答案就是不回答。
所以我刚刚还算睿智吧？
算吧。
就像那个大联盟在练习内野的传接球，我一接到球，准备要快传本垒的时候，发现哎，可以其实可以触杀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对，就是一瞬间，其实你会愣一下，你知道吗？
对。最后我要在这个话题做个补充，就是说，我现在跟那位朋友，是我们也在合作一些小小的项目，然后他也帮我在这个项目帮助我蛮多的。其实我觉得人生是最最最奇妙，就是当初的误会，当初的怨怼，或者是到事过境迁的那种破镜重圆，我真的觉得人生真是他妈超奇妙的。
哎，对啊，很妙。
对，真的超奇妙的。而且，我再补充一个奇妙，这是老话重提，就是补充一个奇妙的点，就是我跟虾球认识也真的超奇妙的，奇妙到我也觉得现在回去想。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所历经一些小事情，我就觉得说，哎，人生真的奇妙到爆掉，你不觉得吗？
有吗？我没有印象，我每天脑袋都茫茫的。
对啊，像我跟虾球认识，哎，我跟他认识不是从频道，或是从他的频道认识 ，no， 我们是从好像是 N 年前，我们在买一个机车零件，然后我就去
哦，
对，好像是个卡钳，一个鸟卡钳，
对对对对对，好久，好像是 Friendo 的吧。
对，好像 Friendo 都一个鸟卡钳，然后那时候你在，哦，我只是总是超久，那时候问我，总之那时候我也没买，可是我们就加好友，然后总之其他群友 po 什么动态，或者我 po 什么动态，我们就哎互相按赞或者留言，然后久而久之就
超久的，欸，干超有印象，而且讲认真完全不会有交集的那种。
对，那真的是就像你在那种什么圈战社团啊，或者说圈圈什么社团，然后加一个好友，然后讲一件事情 ，it's done， 已结束了，后就这样子了。
嗯，缘分，缘分，缘分。
对啊，真的超缘分。就我真的觉得说是，我真的是觉得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变化，其实要再拉更远来看，就像投资的角度，要拉长线看远一点，说明就有其他的味道了。
嗯，我也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唉，天意啦，天意。
对啊，天意。OK，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21，就是礼拜一的部分，因为本来我们昨天要录的，后来就是说，因为我像我在前几集应该有提到说，我再要迈向人生的新阶段了，因此昨天我就是去回我老家，然后找媒人婆。然后跟我家人稍微讨论跟商讨下这个未来的作战方案呢。
好、哦，所以我们下一期聊什么什么什么的吧。
你说就像那个 YT 常说的定结五个六个几个不行怎样那个会怎样之类的，对不对？
因为这种东西我完全不懂啊，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就自己长大的嘛，所以基本上家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家庭教育吗？或者是一些比较正常的东西，其实我都不太理解。
哦，就是讲来听讲，就是说啊，拜拜是不是要拜？怎么拜？要走，就是超难。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什么习俗啊、传统啊，在我思考逻辑里面都是干你在冲玩笑，
这毫无头绪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类似我跟人家结婚啊，关你屁事啊之类的。
我像刚刚讲小友所讲的那个关于什么定结订婚的这一类所有事情啊，我个人的原得到心得就是一个字啊，钱。
钱没错，钱还有麻烦。
对，就钱，钱，然后跟钱还有钱。
哎、欸，对，有钱好解决。
对，就是说，好比说女方啊，有一些想法，我们不能讲要求，要讲要求就搞得人家就是一个立场，有想法，对他有任何想法，你就告诉他一个干，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明确告诉我，我都办得到，这样就 OK 了。
哦，你说什么要穿旗袍吗？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啊！
你要去夏威夷？
对啊，定结多少啊？想挂多重的链子啊？告诉我，明确，明确，
多重的链子？听起来像那个8+9戴金项链，你知道
吗？对啊，你要多粗啊？然后你要怎么配啊？明确，你只要有什么想法，明确，这样就好了。
确吗？
对啊。不用再说什么啊，这样子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太少？没有，如果假设这个钱钱足够的话，所有事情就只要明确的方向，都把它进行。
哎、欸，五万，我说五万就是五万，知道吗？
然后还不二价，还不二价，
十万、15万，嗯。
你这样子喊，那一瞬间啊，那一瞬间我也有在鱼市场在看他竞标黑尾鱼一样。
那个有没有那个不是还要玩那个小游戏吗？今天没有塞15万不让你进门，
然后刚开始凑，然后哦玩那种什么团康游戏，快来赶快现场有35万，赶快凑齐35万才可以找看到新娘哦之类的。
理论上我是完全对这种东西完全没有任何
经验跟概念。
对对对，就在我的逻辑里面，我完全不能理解这跟大事有什么关系。对。
哎，这所谓有需求就有商机嘛，这只能说这叫人类的文化的演进啊。
好吧，好吧。
你想在中国最早时期，那个轿子还要人扛，那个头纱、啊、要在晚上那唱楼才载下来啊，你根本像摸开那个盲盒一样。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照这个流程走吗？
老梗了，像如果这样照这个流程，那个婚摄根本就没有用了。
不是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我只会去参加人家典礼，然后人家找我当那个伴郎或干嘛，我是完全没兴趣，你知道吗？就是我只会去吃东西，包个红包，然后对，最多就这样而已。
对，我跟你其实都一样，就是你给我时间跟地点，这样就好了。
对，或者是你能说服我，又说服我，好像怪怪的。
就是有所谓的所谓高薪下必有勇夫啊。
也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虽然我们刚从开头那一场我也忘了开场。欸、我们真的直接开走那个车，就是头也不给开走了。
也不是第一次忘啊，那个常忘的还好啦。
好啦，希望我们的听众或是在雨天骑车的朋友要路上小心，天雨路滑。
真的，尤其这阵子中部也在下雨。
其实你待在这里快两年，这几天真的是有一种给你在台北的错觉，对不对？
对啊，难得讲认真，下一个礼拜了吧？
对啊，下一拜，下一礼拜了耶，
差不多难得哎，就是今天这阵子就是下雨，然后又湿湿冷冷的，
嗯，
很台北，很台北。你知道，说到这一点，前几天因为下雨嘛，然后因为我好一阵子没有洗衣服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嗯，
然后我就想说，就洗衣服，然后我就走出去，然后我看到外面下雨，我就继续把衣服丢进去，然后洗。然后隔壁阿伯就问到说，哎，你这种天气洗衣服哦？然后我竟然完全没有觉得任何的有问题，你知道吗？
这在台北生活过的就不一样了。
哎，对，就是你会觉得，下雨哦，哦，好。
对，除湿机开着，通风一点。
嗯，对，没错，这很台北。
哎，可是我真的觉得开除湿机真有效吗？
有啊，有啊，有啊。
真假的？
哎，我觉得有啊。
所以你们开除湿机的同时会开电风扇吗？
不会。
啊，
对。而且台北人吹电风扇也没有在开除湿机吧？还是中部会这样吗？
就是说可能要让，因为我们中部这边要让衣服干，就会开电风扇，那有这个对流的概念，一个风啊。
哦，理解。
好，总之大家骑车小心啊，这是重点。
啊，我刚好像话题带远了。
而且完全把没有想到把你刚才那话做个结的。好啦，随便，是这样子，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姑姑，
我是夏九，
下礼拜再见，再见。